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，请您收听百年历史真相节目。
各位听众朋友好，我是白松，今天给大家播报的是红军肃反打 AB 团，毛泽东定于一尊的第十一集。上一集介绍了毛泽东的打手红军肃反委员会主任李少九向红二十军174团团长兼政委刘迪表示是个政治问题。在刘迪表示坚决跟毛泽东、李少九走后，刘迪马上被轻轻放过，并被委任为174团肃反的领导。刘迪从红二十军军部回到174团驻地，一夜没睡。还没到吃早饭时间，刘迪来到174团一营。营长张兴、营政委梁学仪知道团长这时候来，一定有急事商量。三人一起来到营部存放秘密文件的机要室。张兴、梁学仪是昨天下午随同刘迪一道从前方返回东固的。刘迪去了军部后，张良担心他出事，一直在营地等到很晚，直到派出打探消息的通讯员回来报告，说刘团长已经回到团部，他俩才放下心。密室里，刘迪首先说，昨晚心里乱得很，就没有到你们这儿来。到底出了什么事吗？张兴问。把我当 AB 团了，要不是稳住了李少九，昨晚就得过堂受刑。刘迪将昨天在军部的大致情况讲了。急性子的张兴愤愤地骂起来，哪有那么多 AB 团，鬼才相信，这个姓李的才来三天，就把我们二十军搞得鸡飞狗跳。政治部的三十几号人捉得差不多了，作战处的五个参谋，四个是 AB 团，我看捉不了几天，就要捉到曾政委头上了。梁学仪也是同样的心情。我无论如何不相信李白芳和谢主任他们是 AB 团，就像你一样，平白无故地给戴上一顶帽子。张兴又说，我看真正的 AB 团没几个，完全是借了这个机会来整人，专门加害我们赣西南的干部。你们看，省行委、省苏维埃、赣西南特委，还有我们二十军，除了一个段良弼，抓的十有八九是地方干部。刘迪觉得时机到了，把李少九昨天下午这是一个政治问题的话讲了。张兴和梁学仪如梦初醒地觉悟到了什么，两人左一句难怪，右一句原来这样。刘迪沉声说，李少九一语道破了天机，我看事情是这样的，这里面有一个很大的阴谋，是一个布置好了的圈套，再这样搞下去，后果糟糕得不得了。今天抓了谢主任，明天就要抓到我们头上。那怎么办呢？张兴忧心忡忡地发问。稍稍沉思的刘迪说，我打算逮捕李少九，同他辩论清楚，然后救出谢主任和其他无端被抓的人。张兴和梁学仪对刘迪的决定感到惊讶，同时有些激愤，听刘迪继续说下去。刘迪炯炯的目光盯着他俩，有些逼人。这么干，你们敢吗？只要能救出这么多同志，还有什么不敢？张兴的回答是不加思索的。梁学仪的表态也很干脆。现在不是敢不敢的问题，而是逼得非这样干不可了。最后，刘迪做出这样的布置。吃过早饭，部队集中讲一次话， 10点钟左右动手。1930年12月12日上午10点，刘迪领着一个连到军部，在他的后面，张兴和梁学仪所带的两个连以临战姿态跟进在一里外的地方。当刘迪同着荷枪实弹的一连战士进到军部时，李少九正与刘铁超在商议什么。李只看一眼，马上意识到形势不妙，伸手去掏枪。这时候，连长韩宗亮动作极快地抢到他的跟前，一把夺过了快要抽出的驳壳枪。李少九的背脊一阵发凉，表面上仍旧气势汹汹地对着刘迪喝问：你们要干什么？充分的思想准备使刘迪非常镇定，嘴角挂着一丝冷笑：要你回答几个问题。刘迪，回答问题怎么是这个样子？刘铁超非常的吃惊。你也一样，等一下要做出答复。刘迪说完一努嘴，两个战士按照事先布置上前捆绑刘铁超。刘迪发问了，李少九非但无法作答，而且极大的被激怒着。你昨天下午对我讲到，打 AB 团是一个政治问题，这是不是早有谋划的政治圈套？为何以惨无人道的刑法进行逼供？为何对有的同志审完后就秘密处决？对李少九来说，一则事出突然，根本没有料到昨日温顺公谦的刘迪会来这一手，这心理上的重击难以承受；二则刘迪所提的几个问题，不用说，李少九根本无法回答。出于性格上的使然，此间的李少九不生恼怒，他对几个问题避而不答，盛气凌人地向刘迪质问：刘迪，你要干什么？刘迪说：刚才所提的问题，你是无法答复的，这充分说明所谓的打 AB 团是一个很大的政治阴谋。韩宗亮已经从刘迪的眼色中得到指示，与另一个战士将李少九绑起来。刘铁超有些慌了，叫着刘迪的名字说：刘迪，你这是反革命暴乱，你敢？气急败坏的刘铁超还没说完，刘迪截断他的话，冷冷地发令：你甘愿站在反革命阴谋一边，对不起了。说罢把手一挥，刘铁超刚被捆上，指挥部队已把红十二军一个排监视起来的营长张兴进到屋里。刘迪向他问了几句情况，要张派人把李少九、刘铁超押去看守起来。这时刘迪才记起说：对了，快去把谢主任放出来。用激动万分一词形容谢汉昌与刘迪的相见是恰如其分的。谢是由同乡，也是宁刚籍的梁学仪带人从临时囚室接出来的。只三五句的交谈，他就知道了事情的梗概，说马上要见刘迪。当刘迪快步走到跟前时，谢汉昌不顾伤痕疼痛，伸出被剃掉几个指甲的手，紧紧抱住了他，身子瑟瑟发抖。难为你，刘迪，真是难为你。刘迪也很动情，颤声问候：谢主任， 你受苦了。看到谢汉昌脸上露出灰黄色的病容，两眼有些抠进去，颧骨比往日显得高，他骂道：李少九这家伙多么恶毒，几天就把你折磨成这个样子。谢汉昌悲愤地说：李少九这狗东西用了最狠毒的刑法对付我们，哪个不是被打得死去活来？除了以刑逼供，还随意杀人。向继伦和作战处的几个参谋就是李少九下令处决的。营政委梁学仪插话说：听说富田那边杀得更厉害，每天晚上都要杀十几个，用梭镖扎死，埋在富川河滩上。完全有可能。谢汉昌转而对刘迪问道：下一步怎样打算呢？刘迪回道：扯烂龙袍是死，打死太子也是死，干脆冲到富田去，把那么多的同志救出来。谢汉昌激动地说：太好了，这样太好了，事不宜迟，马上就得行动。174团的两个连来到祠堂不远的地方，站岗的两个战士喝令停止上前，并朝天开枪报警。枪声一响，营长张兴十分恼火，用手枪指着两个哨兵就要击发。谢汉昌制止了，对两个哨兵发话：叫你们连长出来。不久，十二军的连长走出来，站在祠堂门口，手里提着张开机头的手枪。谢汉昌上前几步，先介绍了自己的身份，然后说：你们也许看得很清楚，李少九这次来是带着政治阴谋迫害赣西南的干部的，平白无故抓了这么多同志，用无比狠毒的刑法逼供，逼了又抓，抓来再逼，甚至不加审讯就下令处决，哪有这样肃 AB 团的？现在我们已经把李少九扣押起来，要释放所有被冤为 AB 团的同志，然后再向总前委反映问题，希望你们不要误会，理解我们的行动。见那连长默然无语，谢汉昌又说：这次行动的责任在于我们，与你们无关，在任何时候我们都会承认这一点，希望不要发生冲突，造成伤亡。那连长终于说话了：要我们怎么样呢？不会太为难你们，把你们的枪集中一下就行，明天就发还。那连长明白了要缴他们的枪，咬住嘴唇想了想，转身对战士们说：算了，把枪放到一起。这场由刘迪发动的兵变，在兵不血刃的情况下取得了成功。
听众朋友，今天的百年历史真相节目就为您播送到这里，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会。